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谈论以下的信息：
如果可以借着遵守律法称义的话，那么法利赛人必然是受之无愧了。
法利赛人被视为圣洁的，因为他们严守律法的每一条规条，并且以此来显明他们是神所喜悦的。当然，耶稣的教训否定了他们的行为，因为耶稣教导我们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的真正含义。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让我们看见有一位法利赛人明白了耶稣的教训。请留意收听有关律法与神的恩典的重要教导。好，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这次呢，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我们知道一些有关尼哥底母的事，他呢一定是非常的有钱，因为他和亚利马太约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为他呢膏抹身体，他带了大概是45公斤的昂贵的香料来告耶稣啊，只有很有钱的人才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的香料。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表示他是犹太公会70个成员之一，而且呢，根据耶稣所说，他又是犹太人的先生。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还有呢，他是法利赛人，大约有6000名法利赛人奉献一生去保存律法典章，他们承认旧约的前5卷书是神给人默示的道，而且呢设法解释这前5卷书，编成了律法典章，被称为米士拿。举个例子说，律法上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在米士拿中呢却有24章对这些经文的注解。其实呢，神说的是很简单的，只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他们呢却用了24个章节来解释这段经文的含义和各种的限制等等。那么这就是米士拿啊，法利赛人力求遵守整本的米士拿，就是所编写的律法典章或者律法典章的注解。他们根据米士拿又写了塔勒木，塔勒木就是米士拿的注释，所以呢米士拿的内容又不断的增加又增加。法利赛人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遵守这些律法典章。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第二节里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如果哪一个人可以凭着行为或者守律法而称义的话，尼哥底母 肯定有份。尽管他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是一位先生，但还被耶稣所吸引，很像那位富有的少年官。那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面前跪下，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一口气说了十诫的后六条诫命。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认识到仅仅遵守律法是不够的，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很显然呢，尼哥底母也有相同的认知，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他认识到耶稣具有一种特质，一个特殊的使命。第二节，尼哥底母说：拉比，就是夫子，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虽然其他法利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意识到耶稣的话带着神的权柄，所以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说出他的看法，而这个认知并不是其他法利赛人所认同的。然而呢，这是他为耶稣基督做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证。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来相信他，主要因为他们看见他所行的事。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的11节。他又说：我所做的事就是我的见证。这是约翰福音第5章的36节里的话。尼哥底母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知道万事，他知道尼哥底母心里所想的，他知道这人心里最想知道的是我怎样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直截了当地回答尼哥底母心里的疑问。约翰福音第3章的第3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20节。法利赛人他们终生致力于持守神的律法典章啊，不仅仅是实践，而是整本的米士拿，就是解释补充和说明实践的律例典章。可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现在他对这个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第3章的第4到第6节里说，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经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尼哥底母对重生颇感兴趣，但是这个过程究竟怎样发生的？难道要我再回到我母亲的腹中，然后再生出来？不可能吧？我倒不认为他是在开玩笑。 我认为他真的是很好奇，他想要明白，哎，你说的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说的水和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从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了，那么从水生的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认为耶稣呢是指的水的洗礼，他们认为除非呢你受过水礼，否则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从水生的是指接受水的洗礼，但是我认为呢，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指接受水的洗礼，因为有些人接受了水的洗礼仪式，却仍然见不到神的国，那只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还有些人认为水指的是神的话，正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里说的，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是借着神的道重生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里说的，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他们认为从水生的是指着神的道重生，所以那些伟大的神学家们各持己见，有的说从水生的是指接受水的洗礼，也有的说是借着神的话重生，他们按自己的意思和观点来写他们的注释，并且呢互相之间猛烈地抨击对方的见解。但是对我来说呢，从水生的指的是我们自然的诞生，像胎儿在母腹中有羊水保护一样，当羊水破裂的时候，婴儿就出生了。所以呢，从水生的是指自然的诞生，因为在第6节耶稣提到，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耶稣在这里谈到两种方式的出生，从水生的和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是指重生，我们得着的属灵生命，而从水生的是指肉体的出生。我不想为这个立场做出任何的解释，如果你认为从水生的它是指接受水的洗礼，那也没问题。如果你认为它是指着神的道而生的，也可以嘛。如果你认为它指的是肉体的出身，那我觉得未尝不可。你可以采取任何的立场，这并不会改变你和神的关系。但是呢，有些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与他人激烈的争辩，我呢就不想争辩。我们确实知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的出生是自然的，是从肉身生的，你不能借着自然的出生而成为神的儿女，你只能借着圣灵生的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2章谈到信基督之前的生命，他是这样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我们本不是神的儿女，是可怒之子。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所以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必须这个词呢，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词之一，因为这里进入道理的关键。要是某个人说我必须，要是神说你必须，那么你就要格外的留意了。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是说，如果你想进天国，你必须重生。进天国和重生是分不开的。神对凡要进天国的人发出的神圣命令是，必须经历属灵的重生，你必须借着神的灵重生，要再生一次。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八节继续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是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或者明白的。我们只知道确实有这回事，我们能够看见它的果效。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尼哥底母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然后他又问，怎能有这事呢？耶稣没有立刻回答他，现在斥责他。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到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能够使你相信地上的事，我怎么能够提升你到更高的层面呢？你是个先生，应该知道这些事的。接着耶稣呢，转而回答他的问题了，怎能有这事呢？我怎么能重生呢？耶稣斥责了他的不信和不领受耶稣的见证，说，我知道这是真实的，之后对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四节。耶稣在这里谈到他的十字架，请注意，又是必须这个词，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倘若救赎是可能的，倘若必须要有重生的经历，那就只能借着人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成就了。所以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引用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一章，以色列民历史中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当时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行动失败了，摩西带领他们绕过以东的路，他们得穿越摩押和亚嫩河，想打从东边进入迦南地。百姓开始对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里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些淡薄的食物，我们很讨厌呢。耶和华的怒气临到以色列民，于是神使这些小小的火蛇进入他们的帐篷里。这些呢是有剧毒的蛇，夺人性命的蛇。这些蛇呢就咬他们，许多人被咬死了。于是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呢，摩西为百姓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吩咐他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立在营地的中央。凡被这些剧毒的蛇咬伤的，只要仰望立在营地中央的铜蛇，就得医治，就活了。于是呢，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把它立在营地的中央。凡被这毒蛇咬伤的人，只要仰望杆子上的铜蛇，他们就得到医治，就活了。你发现医生使用的一个小小的标志，就是根据杆子上的蛇来代表医治。但在圣经里，铜象征审判，而蛇呢，象征着罪。所以在杆子上的铜蛇象征着神审判他们的罪，但是只要他们仰望铜蛇，就能得到医治，不至于死了。这是神为他们安排的一个很有趣的方法。但是要怎么做呢？仰望铜蛇就能够挽救一个人的性命。这里呢，并没有任何的生理或者是科学上的解释，只是神所立的约。他说，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我能想象当时有一些顽固的人被蛇咬伤了，他们躺在地上抽搐，快要死了。那么他们的朋友说，哎，摩西在营地中央立的杆子上，上面挂了一条铜蛇，你只要望他一眼，你就能得到医治了。他说，哎呀，你别胡说了，真可笑。哎，我实在不理解，望一眼铜蛇，这对我有什么用啊？你没看到我都快要死了吗？我需要帮助啊。是啊，你只要仰望铜蛇就能好了吗？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这真会有用吗？哎，我能想象他因为无法理解仰望铜蛇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呢就在那里争论，然后呢他就渐渐的死去了。人呢真是愚昧呀，他们非得要弄明白神做工的过程，否则呢就不肯接受他的作为。好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请您准时留意收听。
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固执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吗？或许你就是其中一位。许多信徒在蒙主呼召耶稣之前都曾抗拒他。因此查克老师教训我们，顺服圣灵的呼召和他的大能，生命就要被改变。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您做节目的总结，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对以上的信息内容有什么疑问吗？查克老师希望收到您的来信，让他能够为您提供更多的属灵指导。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和他进行交流。下次查克老师将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查考约翰福音书中最为人熟悉的经文，请到时候留意收听，同得造就。好，以下是查克老师为今天节目做的点评。
唯有借着重生，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那么他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他的生命仍然被自己肉体的私欲所辖制。但是一个人如果是由灵生的，他 他就是属于圣灵，他的灵是活的，并且开始管理他的生命，因此他的心思意念都是由圣灵来掌管。好了，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研读查考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希望您能够到时候准时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